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讲《妙法莲华经》，那么我们讲的是第一品。那么这个第一品呢，我们称为是续品。其实续品跟第二品方便品呢，它是合起来的。所以呢，你看到这两品经呢、是到第二品结束以后才有记载，前面的第一品完的时候没有记载。那么我们第一品呢，是只讲来由，就是大家觉得很怀疑，为什么佛啊，那么在讲这个甚深菩萨法的时候，在讲完的时候，他进入无量意啥昧，而不只是他自己进入无量意啥昧，是当时在那里所有在那里听经的，通通无量意啥昧。你们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我告诉各位去想想，你如果去听一场演讲，那个讲者讲到了甚深的意思，是说他跟你产生了一种很深的互动的时候，听一个佛法的演讲，你会听到自己入于其中，那种感受呢，其实那就是无量意啥昧的一种，它是无量的意思，是指我们不可以用量度的，叫做无量，而不是指有很多很多，本来很多东西是无量甚深微妙法的。你比如说，如果你想跟人家来比较你有多少的财富你才感觉到你是欢喜的话，那么你就变成有量，你有再大的财富你都是有量。如果你认为人生你不需要用这种度量来跟别人比较，你就进入无量意里头。人实在是很奇妙的，你哪着自己有一个量尺，一定要拿这个东西来量的时候，问题才出现，你知道吗？这个人拿一个尺来量，说五尺，我就，那到底这个人五尺到底算高还是矮？无所谓高也无所谓矮。但如果这个种族他们每一个人平均都是一丈，那糟糕了，这个无耻的毛病就出现了。什么自卑，内心里头的障碍烦恼通通出来了。有量的时候跟无量意的意识你要弄清楚。那么现在呢，这个弥勒佛跟文殊菩萨两个人，弥勒就说我要问谁呢？问文殊。文殊给他说的是什么？说佛现在要说无量义，要说大圣法，是不是？所以据我所知道，然后他就用他过去亲近过无量的菩萨的经验告诉他，就是我以前曾经有过一次亲近个日月灯明佛，这两万佛通通成佛了以后，接着一下子是妙光菩萨在说这个法，而其中妙光的八百弟子里头有一个，那个人呢就是爱民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你啊，当时的妙光菩萨就是我啊。这两个人他就告诉他，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有这种这么样因缘殊胜的一个景象，他只是在告诉他回味过去而已。但我已经给各位说过的，文殊呢在过去现在未来他全部呢都是果上的如来，他是果上如来，他不是一般的菩萨，他只是现菩萨身化度有情而已。所以文殊呢是成愿再来的佛。那么后来呢，世尊就从沙昧安详而起，就告舍利佛，他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现在你该知道甚深无量是什么意思了吧？ 老和尚告诉你说你应该把它放下，你就偏偏不放下，你就不肯放下，你就不能成佛。你不肯放下那个有量的东西，不管你有多少，通通不行啊。诸佛的智慧是甚深无量的，其智慧呢是难解难入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为什么声闻辟支佛都以为我们只要把烦恼放下来，能够离开这些我们世间法的东西，我只要离欲，我就可以成佛。所以他是不懂的。其实你大可以很现成的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不管你做什么，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你的学问、你的学历高还是浅，你是贫或者富，你是贱还是贵，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发现，就有人是在扫地里头他成佛的，我们就有人呢，自己呢每天在讲经，跟我一样成不了佛的。那就看各位我们彼此之间的用功才行哦。那么，所以他告诉舍利佛，这是一个重点，告诉他随意所说的意趣也是难解的，它是种种因缘，佛所说的都是根据种种因缘、种种比喻、广说圆教，用无数方便来说的，所以它是难解的。如来的所有的诸见是广大深远的，如来所能种种的分别巧善诸法，多是柔软语，都是要悦可众生而说的，就是根据众生的因缘而说的。如果我们要对假说法，我们采取的是我们用我们昨天对乙说法的方法来说，那么我们会说对于假所说的法是不如法。我们在前两堂课给各位讲大义的时候，讲化仪四教，化仪四教有顿教、有见教、有不定教、有秘密教，也就是说有四种教法。一个是在这里听一堂以后你就开悟了，那是顿教；在这里听一堂以后你就很欢喜，每一个礼拜都来，结果日子久了以后你自己进步很快，日子久了以后才觉得自己进步很快，打下了基础，那是见教。可是有不定教。什么叫不定教呢？同一个法座根基不同，领受不同，叫不定教。你在这里听这一场演讲，听完以后每一个人的领略差别都不同哦，那是不定教。教法里头要容许这种不定教。但是还有一个秘密教，是所听的不同互不相知的教法，就是秘密教，是我对你教的，我没有给第三者知道，我给你说的也没有给另外一个第四者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根性因缘都不相同。可是他要讲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他说知知，他说好了好了，我只说到这里就好了。他要说什么？那舍利弗，不须胡说，所以者何？我不必再说了。为什么呢？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佛所要教的第一稀有最难有的那一个难解之法是什么？是只有佛与佛能究竟诸法实相，只有佛，除了佛之外没有别人能够究竟诸法实相。什么叫诸法实相？真实就是诸法实相。那么好，这真实这件事情在娑婆世间里头，我们的世间法也一定要真实才可以，我们的出世间法也一定，就整个的一个法界来讲，也一定是要面对真实才可以。这怎么说呢？在你的世间法里头，你的心一定要真实，你的心不真实是会有问题的。比如说吧，我们有些人呢会这样子，他说我的小孩子啊，他就是不肯读书啊，但是他很聪明。有一天我在家里 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小孩子告诉我说，老爸，那个很聪明可是也不肯读书这件事情就是不聪明。我说，诶，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这一点呢？他说，我想是如此。那么我们有时候常常会犯这个错误的，我们看事情没有看清楚，我们常常用一个别的理由来解释，说他只是不用功，但是其实他蛮聪明，所以他现在书没有读好。你这一句话解释完了以后，你的孩子在你的孩子的面前，在你亲戚的面前讲了以后，你只增强了小孩子一个行为，就是什么？我越来要表示我越聪明，所以我要怎么样呢？我要表现得越不读书，我要表现得我这个要耍一点小的聪明来表示我聪明呢？那这样子的结果是不是使小孩子真正面对真实呢？没有。其实小孩子唯一的一个真实的现象是什么？他没有培养正确读书的习惯跟培养求学的兴趣，如此而已。但你却把这个真实的现象把它转移到他很聪明只是不用功而已。也就是说，不真实的东西常常是我们面对错误的，我们在沟通里头也会产生不真实的啊。家庭里头亲子之间会沟通，两个人讲话沟通啦，但是他讲的不真实。我举个例子吧，夫妻两个人谈话，其实太太大可以很简单就跟先生讲，我觉得你赚回来的钱你应该让我知道，我赚的钱也应该让你知道，我们要怎么管这个钱我们彼此要知道，不要变成你是你我是我，一个月再来摊分多少吃饭钱，这还像话？你就直接讲了。讲到这里还不够真实，我们就是因为目前这种现象，我常常觉得不安。你都可以讲，不要骂人，这是真实。可是我们通常最后那一句话不肯讲，我们讲，我们会怎么讲？我们常常听到是这么说的：你钱又不拿回来，那我有什么好告诉你？所以我们有没有真正把我们的真实的不安讲出来？是啊，你钱没有拿回来，我有没有告诉你？就是这样啊。结果先生就说，是啊，就是这样啊。好了，你好像也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这先生怎么这么不讲理。但是换一个方式讲，说我要跟你讲的这一件事情是真的，我内心里头充满着不安而且孤独感，先生会觉得说，是啊，我本来只是考虑到金钱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考虑到她是我的太太哦，她现在感觉到不安哦，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必须要考虑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研究一下，就我们的家庭的财政怎么处理，我们来研究一下，因为这样可以使对方感觉到温暖。中国人很奇妙呢，他不太讲实话呢，尤其有时候涉及到面子的问题的时候，那更不肯说实话啊。你看有什么都不真实呢？我们昨天这个心理卫生协会开了一个记者会，说今年的世界心理健康日是10月10日，我们大家应该重视大家的心理健康。可是在讨论的时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家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常常要看医生，常常讲肚子疼，可是看了半天医生跟他讲，他说你应该去看看精神科。他说他什么看精神科？算算，他不愿意去面对真实，他觉得家里有一个人去看精神科好像就不对了。其实你不懂，外国人看精神科的人根本很普遍。为什么？医生告诉我去看精神科我去看精神科，我去看神经科就应该去看精神科，是不是？为什么？可能就是只有精神上的问题导致了我这个常常肚子疼的问题呀。但是我们只要听到精神两个字啊，哎呦，我看不要，父母亲都不愿意，宁可冒着那个病没有医之险而不愿意去面对真实。所以我跟你讲啊， 这部经告诉你所讲的是什么？成就的第一哈，稀有难解之法是什么？那个难解，也就是难以解开的意思啦。其实就是真实。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是不是很真实呢？我们常常是这样。等一下，张妈妈打电话来，你跟她讲我不在。那妈，你真的要出去了？傻瓜，不是的。那这是真实吗？我们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好了，人家做不会对啊，同事啊不会对啊，尤其是自己亲朋不会对，你包我这，哇，包两万。想一想，能包两万，自己要包多少呢？也包两万。人家包两万啊，是一个月里头，只是哪这样一天的或两天的。这样子就可以，也许根本不是，他是赚很多钱，在那里这样只是，对他来讲只是一尘，啊，一个灰尘，这么一点点东西。但是对一个我们拿薪水就是两万块呢，是这大块呢，不是谢谢块呢，那要真实啊，我能加多少，我能给多少，我很清楚。我们要布施了，我们现在我来倡导，郑老师说我们要布施了，各位你们通通都要布施。你说人家一千，第一个一千两万，第二个一千十万，第三个一千，怎么越来越多呢？你想一想，对啊，那好吧，我存折里头一共有那十万，通通写进去，你当然很好啊，写进去了。可是写完了以后回去，你的妻儿怎么办？你有没有面对那个真实？哦，也有人讲说你。帮我做保，那想一想，可以吗？好像不太方便吧。他说：“我们朋友一场，你连做个保都不肯，这下子一辈积呢。”好了，那好吧，我帮你盖章。盖完了以后，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终于事情发生了，他保完了以后，人家倒了以后，他就要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妻儿呢，去给人家租房子。我的意思并不是讲说你鼓励你没有慈悲心哦，你只想到当时他激了你，你就盖了章就去给他做保，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爸爸妈妈没地方住的事情呢？这个真实的问题在这里，你看到了没有啊？我们没有看到真实。总之在世间法里头有很多都涉及到真实的问题。那肩膀肩膀能挑五十斤呢、啊？我们只能挑五十斤，你千万不要挑超过你自己能够承担的那个重量。这件事情我最有经验了。嗯，我过去年轻的时候就是去挑太重了，就扛水泥包，就挑沙子、挑石子去盖那个江西的温泉旅社，一天那个时候很好赚，我觉得一天55块钱。嗯，我练高二的那一年。那个暑假是赚钱赚到了，以后那个尿尿出来像咖啡一样，像红茶一样，还舍不得拿钱再去看医生，你看惨不惨？那当然很惨。我母亲知道了，我母亲好伤心啊，我都跟你讲过，有那个肩胛胶或打那个大头，没那个卡针不能夹得下油，也是对啊。你有多大的肩膀才可以挑多重的担子？你有多大的肛门？你要先评估好，然后你才可以吃多少泻药。你泻药吃太多了，肛门太小泻不出来，满肚子是粪啊，是如此啊。那么真实，所以再下去他解释怎么说，为佛一佛能究竟诸法实相，能够对这个诸法实相能产生究竟的诸法实相。我们那个真实并不是一般所谓的老实哦，我们说老实人是人家说是就跟着人家说是，这些老实人我们不想，不希望你变成老实人。佛没有要你成为老实人，佛只是要你老实念佛，老实修行，老实闻思修，最后怎么样？最后你要顿，要悟，要开，要示，要悟，要入。他只是要让你开示悟入啊，打开你的心胸看得更清楚，是不是？让你这个地方你能够 真正的看到真实的一些现象，你自己有所领悟，然后你能够在生活表现出真实的一面。你在你的，就是在我们要往生要临终的那一段，仍然还是在开示悟入，他的目的是在这里哦。所以他接下去讲了，他所谓诸法的实相是什么呢？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其实啊，我老实跟你讲，妙法莲华经呢、啊、其实在讲的这是一个重点。我上个星期是讲到这里的，我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重点，下个星期来就是要讲这里的。我们给各位谈过百界千如，然后由千如变成三千大千世界，是不是？什么叫百界千如呢？十法界是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声闻、缘觉、菩萨、佛，这是十法界，对不对？啊，我们学佛要先注意这十个法界，十个法界代表什么？代表你的心，你的精神生活的品质的程度。你最差的就是地狱。什么叫地狱呢？你一点点小烦恼都不能够解脱出来，你每天被这个钻到这个烦恼的死胡同里头，弄到连一点点生活的空间都没有被绑死，请问那不是是不是无间地狱？那是无间地狱啊，一点空间都没有了。你碰到有一点别人给你批评，你感觉到不止如坐针毡，你会觉得好像不止如坐针毡，会觉得实目所视，实手所指。我告诉你，这东西不就是剑山刀山，要不然叫什么？那是刀山剑的地狱啊。所以你要知道，是你的心事情看不开，锁到那心里头去，你就完了。我们在心理学里头啊，有一个名相哈、啊，有一个心理学的现象，我们称它叫做共依存的现象。什么叫共依存呢？就是说我依赖着你，跟你共存。啊，这种现象是什么呢？这种现象是我对我家里周边的人，这个周边的人，他我一直很关心他，但是他的一举一动呢，我几乎全部都是跟他好像变成一种依存的关系，他任何一点点动作都会使我很难过。其实我告诉你，很多亲子的关系都建立在这种关系上。小孩子稍微功课一不好一下，哇，心里面很难过。小孩子今天晚点回来，整个心都好像都不回来。你们做父母亲的人是不是如此？你告诉我，都是如此。你应该也反问我，郑老师，你有没有这样？我老叔跟你讲，我也会啊，不是只有你们才会啊。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发生一个现象叫共依存。你要知道，小孩子其实跟你之间应该独立的。你小的时候当然要一直要看着他，可是慢慢大了，你必须要给他机会去尝试，你不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全部的共依存状态，甚至于你想把它变成你的一部分，这就糟糕了，这样是不行的。他没有一种没有办法真正建立出来一种比较宽阔的空间了，最后他会感觉到你好像把他并吞了，那种感觉。那你也会很痛苦，因为你并吞了他，他所有的病痛都跟你是同一体的，所以你一个人承受两个病痛，你知道吗？这东西都是导致心灵世界里头也是一种地狱啊。佛所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所有的爱染，它就是让我们导致输掉菩提路的原因。所有的爱染 导致了我们输掉菩提路。我们应该做一个解释，爱染那两个字就是我所谓的这种彼此之间的互爱，是一一共存的状态，才是那种爱染。如果是一种独立性的那种爱，那叫慈悲，那叫悲智双运的爱，那是慈悲的爱，那是悲智双运的爱，它不是一般所谓的爱。所以堕爱见处失菩提路，你知道这句话在哪里呢？这是我们才刚讲过的华严经里头的一段，堕爱见处失菩提路。原因是什么？你这个爱见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子孙越多痛苦越多，拔罗惊开，就是这个道理，你知道吗？所以你必须有时候必须给孩子一点独立的机会。我是很肯给小孩子一点独立的机会的人哦。我在座可能也许听过我讲，我的小孩子国民小学不没有进国民小学，我真的就这么大胆。我说孩子，你敢到外婆家去吗？从我家到外婆家大概要六七站，坐的是紫兰客运的速度是飞车。我们小孩子那个大的我敢，那小的说我要去。我说好，你真的会过马路吗？他说会，你已经教过了，红绿灯，绿灯才能过，要过的时间的时候要看看这边，还要看看那边，然后才可以过，因为有的车子他会忘掉刹车。我说好，其实是闯红灯啦，但我们要不要教小孩子说人家闯红灯啊？你要注意，所以小孩子抱怨的就会比较少，你知道吗？他讲，我说好，那你去吧。我拿了铜板给他，让他去。我在家里呀，不安起来了，是不是？但是还是要给他机会自己去尝试啊。我就在后头跟，像 spy 一样，在后边对。啊，怎么跟呢？他一上了车，我一看，哎呀，还不错，我都上去了，没有掉下来。然后后在后头，马上紧跟着叫了一部计程在后头追。他到了那里，然后到外婆家绕了一圈又回来，我车子还停在那个地方远远的看着。紫兰客人又来，他们又上车了，我又在后头追，追回来。那个司机跟我讲说：“啊，那我求你这款老伯。”啊，快到的时候，我说：“先生，你赶快开快一点。”然后我弯到巷道，回到家里去。给我属狼还坐在家里，好像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小孩子回来了，但我要告诉你，那一天回来以后，我发觉两个小孩子的胸部都挺起来了。他们觉得他们有能力，他们觉得他们能处理解决的问题了，就是这件事情。你要注意精神生活的世界，你如果一个人很容易陷到那里头去的时候，无异于地狱，你知道吗？你把小孩子什么东西都照顾得很好，就是最后就是完全，所以变成一种共生的关系，这是不对的。我给他机会，让他试试看，我让他试的机会很多啊。那么我们在司法界里头，我们要帮让我们的小孩子在心灵世界里头建立他的独立感，建立他能负起责任，他就将来就比较不会掉到那个小小的，你自己也不会那么样，以后为自己小孩子很不放心。我现在都很放心了，他晚回来我知道他不会怎么样，为什么？我知道他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你可以开始慢慢请给我带给孩子哈，啊，放孩子哈，是一样的道理啊。像母鸡带小鸡，最后它要慢慢放才行的。但只有人有时候就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连结婚了以后还要他住在身边， 那你就制造一个新的地狱，而不是制造。为什么？你每天看着他们吵架，你也要烦恼；你看着他们教小孩子，你也要烦恼。你一定会这么讲：学习范仲淹，进也忧，退也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启必曰：天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别骗人的啦。第二个是恶鬼道，恶鬼道这一界是什么？是不断的饥渴，想要占有东西，叫恶鬼。恶鬼并不表示说我很饥饿，叫我肚子里头没有东西叫恶鬼啊。恶鬼的意思是指一个人永远不满足的往外去追寻这件事情，他有一种永远有一种饥饿感在驱迫着他，这个人是堕入恶鬼道了。所以恶鬼这一道是很痛苦的。有很多人很有钱还是活在恶鬼里头啊，他因为永远匮乏，永远的不安，那是恶鬼道啊。你知道恶鬼长得什么样子吗？以前在座最近有人新来听的，你不知道恶鬼长得什么样子，我们以前听过讲过的。如果照经典上所讲的啊，佛说依兰盆啊经这部经所告诉我们的，以及从其他的典籍乃至于我们丁敦煌石窟上所画的，恶鬼的长相是很好，很明显，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他说什么？他说第一个他长的是皮包骨，只有皮包骨，但第二个肚子很大，第三个是咽喉像针那么细，第四个是嘴巴吐火，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盂兰盆经这部经所记载的是目连尊者啊，有一天他学会了神，他有了神通力的时候，他竟然发现他的母亲坠入了恶鬼道，已经以为往生的没有往生，他坠入恶鬼道。恶鬼，所以他用神通力送东西去给他吃，结果东西拿到手里头就变成灰烬，有时候到手里头还是十五方的嘴巴就变泥沙，长相就是皮包骨，肚子像鼓那么大，咽喉像针那么细，嘴巴会吐火。你知道这恶鬼为什么长相是这样吗？它是一种象征式的语言。肚子像鼓那么大是因为他永远没有满足在填东西，所以肚子像鼓那么大，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吸收过，也舍不得拿来用，所以他的身体呢是那么样子的瘦弱，所以是皮包骨。他根本就用直接用点滴打进来的，最好是开一个洞直接往肚子里头送的，他从来也没有拿来咀嚼过，所以他的咽喉已经退化了，所以像针那么细。他每天朝思暮想，都在往外追求，永远没有满足，苦恼很重，睡眠也睡不好，火气很大，所以嘴巴吐火。那就是他的长相就是个样子。那为什么拿东西吃给他，他为什么会变泥沙呢？你试试看好了。你如果每天都往外追寻，很忙很烦，你看你吃东西就像在吃泥沙一样。再好的东西给你吃，你都会觉得那东西不好吃，所以像吃泥沙一样。有的时候拿到手里还是好食物啊，放到嘴巴还是像泥沙一样，对不对？我请问你，你今天晚上吃了什么？啊，你真的欣赏了它的味道吗？你是不是很急急忙忙的、饥渴的想赶来这个地方听这个佛法呢？你连急急忙忙的、饥渴的跑来这里听闻佛法这件事情，都是如此的被我们的饥饿感所煎迫的。各位啊，我们在唱三宝歌的时候，你要知道，人天长夜，宇宙暗暗，随即已光明。再下去那一句是什么？再下去就告诉你众苦煎迫的问题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法界里头也是一个很低层次的， 第三个是畜生。什么叫畜生？所有的畜生世界里头没有逻辑，紊乱不堪，乱伦，伦理上的破坏，就是畜生界。畜生界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所谓对未来的预期，没有，那就畜生界。什么叫阿修罗呢？坏脾气，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打架，坏的脾气，愤怒。你看人什么时候最漂亮，什么时候最难看？最漂亮的时候是你觉得很欢喜的时候，笑一下。你们现在大家互相看一看，哎，我们在讲堂里头每一个人都欢笑着，所以都很美。可是啊，你去看吧，当一个人被激怒的时候，你赶快去看看他。我告诉你，他叫阿修罗。一个愤怒的人，他叫阿修罗，他的精神的状态只到那里。什么叫人呢？有苦有乐有欲，这就叫人。现在你我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呢，有的人呢，欲少苦少乐多。你从长阿含里头你可以看得到，阿含经啊记载着一段，这一段是在长阿含里头记载的。佛这么说，他说我们娑婆世界，我们事实上是从梵天来的，梵天的天众，我们是梵天的天众。我们的福报享完了以后，这些天众们呢就开始向外到处去漂流，他就一直漂。他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了这个娑婆世界，他很美，就漂到这个，有一部分的天众都漂流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了。漂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他们当时呢是光，根本没有这个有形的这个人，是一个光，我们人是一个光。这个光通通停到下来以后，发现有一层很好的像奶酥那么香的气味。我想它是什么啊？一定是这个地球外面的那一层气层吧，所以觉得它很香就下来了。下来了一到这个地球上来，他们还是光体，可是就有天众呢博取第一，这个地球的第一。那第一是什么？在我看来，第一一定是地球表面的一层东西，他开始博取这第一，因为它很香，来享用。他说太好了，所以大家通通都享用，所以很贪婪的拼命的去吃，吃的多的人光线光就没有了，就现出形体；吃的比较少的呢，他身上还保留一点光，还很清醒。那有的人吃了一些以后，他发觉这不能再吃，所以他不吃了。他不吃了以后呢，最后他又回去了。其实佛以大树因缘来告诉我们，你千万不要来这里想要拥有很多东西，囤积很多东西是不需要的，你越多只有越惨而已。其实佛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但是他也告诉你说，你不要，不是要你不要经营企业，不要经营这个家庭，不是，他只是说你要学学像美国的富兰克林一样就行了。当然那个时候富兰克林还没有诞生呢，我们打破时间的观念的话，富兰克林怎么说？他说我们好好的努力经营事业，赚一点钱是应该的，但是你要记得要跟别人分享，要慷慨的跟别人分享，恬淡的拍拍手走开。富兰克林真的这么做。那么在人，我们这人这一届，我们是从梵天来的，后来来了以后，第一没有了以后，听说就开始博取这里的谷物吃。当时说晚上割了谷物啊，第二天早上又长起来，后来呢就不长了，不晓得为什么不长了。不长了怎么办？不长了以后就开始，这一块是我的，那一块是你的，所以开始有部落，开始有战争，这就是整个部落整个国家的形成。哎，阿含就这么讲啊，缘起就这么写的啊。 所以你一定会发觉说佛教里头有多么丰富的，非常很原始很好的对我们的一些启发。然后后来啊，就有所谓的这个民主王出来了。你看佛经唐朝译的时候，译民主这两个字，你去翻翻看，它上面写的就是民主王就出现了。民主王出来啊，要安天下。这民主王在中国尧舜那一段时间也是民主王哦。那个时候你看那国家皇帝做完了以后，自己可以不做让别人做啊，那个叫民主王，是很平等的时代。但是在佛经里头也这么讲，这很奇妙。那是指我们的人这一届，我们有苦有乐有欲，就在这个地方，这是人。但是人呢，是最适合修道的一届。你堕落变成阿修罗，堕落变成畜生，堕落变成恶鬼，就麻烦了。所以人这一届呢，那么他很好修行。为什么？他要受苦，可是呢他又有智慧，所以他比较容易长进。再来就是天，你清了又回到天上去了。天是一个很好过的地方啊，有欲天呢、啊，是不是？有色天呢、啊，有无色天呢、啊。但是无论如何，欲天、色天、无色天这些天，毕竟还是享福的地方。可是你享福啊，就像有钱人呢、啊，就不容易教出长进的子女一样、啊。有钱人自己容易堕落一样啊，那是天界不容易修行的原因。你可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到。再来就是声闻。什么叫声闻呢？修四圣地叫声闻嘛，苦集灭道修四圣地的而成就的就是声闻，但他还没有到究竟。什么叫缘觉呢？缘觉就是修十二因缘，从十二因缘里头解脱出来的，他能当自了汉，自己久了，他不管别人的，那就是缘觉啊。什么是菩萨呢？觉有情就叫做菩萨呀、啊。我有丰富的感情，可是我是觉得我愿意帮助别人，那是菩萨。什么是佛呢？那就是正遍知明行持善事事先解，他是真正圆满的一位觉者，他是佛。那这个是十法界啊，十法界配上我们现在要讲的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一佛能尽诸法实相。什么是实相呢？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十相，这十相里头，这十个十如里头，每一如包含其他的九个如，那就是变成一百。一百乘这个十个法界的精神等差，就变成一千。这一千呢，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这就构成了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是不可思议的。什么叫不可思议？不是刚好有三千个大千世界，你了解吗？那个是不可以用我们的量化或者用我们的语言去判定的一种精神的状况。在你心中里头，你就有三千大千世界此起彼落在那个地方出现，对不对？你现在来听闻了佛法，你的内心里头开始平静了，你现在进入菩萨界里头来，进入佛界里头来。所以佛在说法的时候，弟子也是一样，跟他一样也是入了无量意沙昧哦。我们现在也在听闻佛法，我们一起听闻佛法，我现在也进入无量意，你也应该进入无量意才对哦。那么这是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要来解释一个问题。除了精神生活的等差，现在我们呢必须是如来的知见是广大深远，是无量无碍的。那么既然是如此的，所以如来呢以种种分别善巧说法来说法。他说什么法？就说这实如，就说这实如。你只要能够掌握这实如，你就能够掌握那十法界是什么。因为你能够真正在十法界里头真正能够使用的法门就是这个实如。 那么我们来一一给各位来解释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实如？第一个是如是相，相是相状。什么是如是相？我们看到自己小孩子，我们看到自己小孩子长得其貌不扬，我们把小孩子带去整形，光是开始整形的那一个，就是我们对于他的相状是不满意的。可是你给他整形完了以后，是不是比他原来的更好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他如果真的需要整形，可是整形完了以后，整形完了以后，他还是要去肯定接纳他才可以，那叫如是相。所有相状的东西都必须你能够接纳才行。你拿起镜子来照照自己，如果你是男生，如果你是女生，那么你就必须接纳你是男生，你也必须接纳你是女生才可以。否则的话，你的性格就会发生违常，你不喜欢当一个男生，或者不喜欢当一个女生。当一个